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。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536期明慧修炼园地。
千年轮回，红尘梦醒，圆规大法，慧者心清。请听明慧修炼园地。
下面请听明慧文章，有幸修大法，坚定志不移。作者：中国大陆大法弟子。我是一名曾经受中共媒体造谣，对法轮功产生不好的想法，后来通过练法轮功的同事的感化，在2011年走入大法修炼的青年大法弟子。学校有位教数学的老师，为人大度谦和，有时还免费给学生补课，家长为了表示感谢给他送礼送钱，但都被他一一拒绝。有一次要上课了，他班上的一位学生还在宿舍睡觉，那位老师去喊学生起床，学生却在走廊里当着好多人的面对该老师破口大骂。但这位老师先是脸一红，接着乐了。作为同事，我还担心该老师会很没面子，在众人面前下不来台，但是他却不急不躁，把那个学生叫到办公室，语重心长地讲道理。最后该生在他的感化下竟痛哭流涕，给老师跪下了。我能感受到那个孩子对老师没有责罚他，而语重心长的教诲的感激，感受到孩子内心深处的悔意。这种教育是启迪人善良本性的，是震撼人心的。作为同事也深深地感动了我，从此我对该老师也刮目相看。2008年我见到了该老师的另外一个同修，他解开了我人生中的很多困惑，还有他们家人修炼中出现的神奇的事。走时借我一本转法轮书，让我好好看。回家我翻开书，想起这本书小时候看过，没上学的妹妹还指着书说：“姐，这本书发光。”我说：“哪儿发光？”她用手指点着说：“这儿，这儿，这儿。”我却看不见发光。当我看到第二讲开天目时，害怕天目开了看到鬼，就把书合上不敢看了，把书还回去了。后来知道其实鬼是低层次看到的东西，修佛的人要是天目开了看到的都是神佛世界的美好。再一次翻开这本书，让我想起了这段往事，我就认认真真地看起来。因为以前受一些电视媒体的宣传，曾经在电子信箱里收到法轮功的资料时心里还气愤，看书时还想，人家不都说这是什么教吗？我倒看看他哪地方不好。可是整本书看完，都没看到哪儿不好，却被书里讲的道理折服。身体还出现书上说的一些奇特的现象，如两眉之间感受到很强的光、刺眼等令人震惊的现象。后来和同修提到以前我对法轮功不好的看法时，同修意味深长地说：“连你这样的人都相信共产党所说的，邪党的宣传坑害的人真是太多了。”我和 A 老师兴奋地说我看完书的感受，他笑着听我说。但是第二天 A 老师没来上班，第三天、第四天以后都没来。后来听说国家要办奥运，严打他，被作为不安全人员抓起来了。多么可笑，这么好的老师，处处按照真善人为人处事的人，对社会不安全。什么样的人是安全呢？谁会怕好人多呢？只有坏人，坏人怕好人，坏人才怕这个世上好人多。 A 老师被抓了，但他的为人，他善良真诚包容的品质却深深地影响了我。尤其是我看完《转法轮》这本书之后，明白了人的福报是从德而来，明白了人从哪里来，来世间干什么，要到哪里去。所以我也变得比以前大度淡定，心态也好了，也拒绝家长的礼金，也循循善诱地教导学生。有一天 一个同事问我，你整天乐呵呵的，性格咋那么好呢？我就把看了《转法轮》书的心得和他讲了，他说他也要看，我把书借给他，后来我就被单位开除了，理由是我宣传法轮功。了解我的同事知道因为这个原因被开除，义愤填膺的要到领导那儿替我讨说法。我哭了，为立灵智昏善恶不分的人痛心，为心存良知替我打抱不平的人感动。失业在家的我决心好好学习一下法轮功到底是什么。我翻墙上明慧网，从网上看到了李洪志师父所有讲法，真理从来都不怕人研究，而只有谎言怕戳穿才百般掩盖。我什么都知道了，我真正走入大法修炼了。第一部分，修心。在修心性方面，主要家人给我的观比较多。修炼前丈夫对我是很好的，他曾说不管我在外面多生气，回家看见我老婆就高兴。可是因为中共打压，他害怕不让我修炼。在我坚持修炼时，丈夫像变了个人似的。六年来他隔三差五闹离婚，经常喝得醉醺醺的回家耍酒疯，曾经掐着我的脖子说要把我掐死。我看着他血红的眼睛，突然想起这不是他的本性，他是被魔操控了，于是大喊一声师父救我，他一下就松手了。丈夫自己坐在马桶上还自言自语，我怎么这样。还有一次他一拳挥过来打在我的左胸前，我差点倒在床空里，第二天胸前一片青紫，可我一点没觉得疼，是师父替弟子承受了。我学法回来，他把门从里面反锁，不让进家门。我发短信，好话说尽，可就是不开。我走到楼下，想上谁家呢？眼泪在眼圈里打转，突然悟到，再去我的情呢，不动心，该干啥干啥。我就去发从同修处拿来的光盘。快晚上九点的时候，我平静地回家了。这回钥匙一拧，门就开了，丈夫像没事人一样。期间他还无数次跟我提离婚，开始我觉得心痛委屈，到后来想该讲的真相我也讲了，他还因为修炼要跟我离婚，那就成全他。我们开始写离婚协议平分家产，他说把车卖了折价给我，可是现在出手买的价位比较低，我看出他很舍不得，就说车留给你吧，你以后要是有钱了就给我，没钱就不用给了。第二天我准备租房子去，他说别去了。后来他说他一个哥们儿和老婆离婚，他老婆把能拿走的财产都拿走了，连他哥们儿危险里的钱都没放过。要离婚了我还能为他着想，他内心有所触动。可过不久丈夫又和我提离婚，这次说只给我50,000元。我已经不太往心里去了，似睡非睡间我对自己说，即使舍尽世间的一切也阻挡不了我修炼。可能是因为发自内心的这一念，把该放的放下了，自此丈夫不再提离婚了。此前丈夫为了不让我练法轮功，还告诉我家人再练就和我离婚。母亲担心丈夫和我离婚，跪在我面前苦苦哀求，白发人跪黑发人，真是各种滋味涌上心头，百口莫辩。我哭着扶母亲起来，但是母亲依旧磕头作揖，哭喊着求我放弃修炼。看我不表态，她说要和我断绝母女关系。看着情绪失控的母亲，突然想起师父讲的善解的法。我在心里默默地说，操控母亲的灵体听着，我现在是李洪志师父的弟子，我的一切由我师父安排。如果我以前有亏欠你的，等我修成了，我师父会给你安排最好的去处，让一切善解吧。过了不一会儿，母亲渐渐平复下来，我把母亲扶上床躺着，父亲说你走吧。回到家我本来想质问我丈夫，我们俩的事我们之间，你为什么要让老人伤心难过，但是转念又一想，修炼人无论和谁发生矛盾都要向内找自己，不管对错都是修炼人的错。我又向内找自己哪儿错了，去我什么心，就没再跟丈夫提起。 弟弟炒外汇拉我入伙，我想到师父讲过大法弟子不能炒股的法，就没同意。他就又向我借身份证，以我的名义开户，碍于情面我就借了。可越想越觉得不对，就和同修交流此事，同修也说这不在法上。我就跟弟弟说别用我的身份证开户了。这回弟弟非常生气，说了一些不敬师不敬法的话，还要给我报警，要领警察上我家抓我。我的怕心上来了，怕他不理智真的报警造下大业，就告诉同修发正念。同修差不多发了半天的正念，后来弟弟问我想怎么办，他的女朋友带他向我道歉，但是他还是不太理解我为什么不让他用我的身份证开户。他被中共的虚假宣传也毒害得很深，跟我父亲说了一些不好的话。我回家父亲就训斥我，我没忍住回他说亲情也不过如此。父亲打开大门，一脚给我踹到门外，又反身端出一杯茶水泼到我头上。回到自己家已经是半夜两点多了，我在楼下徘徊，担心上楼丈夫问我凌晨回来的原因，但是想到该面对的都要来，我不得修吗？B 就是不想吃苦，不想提高。于是我就上楼，丈夫从梦中惊醒，问我不是说住一宿吗？怎么回来了？我说明了原委，没想到丈夫这一次既没数落我，也没埋怨父亲，说学法吧，现在只有大法才能治了你内心的创伤。于是我出声读法，他在旁边静静地听。后来我给父亲弟弟分别写了一封信，给父亲的信马上要结尾了，突然门铃响了，我去开门，是父亲，见到我就抱着我哭，说他这几天吃不下饭睡不着觉，今天来我家说他错了。现在父亲和丈夫都看了转法轮，妈妈也知道大法好，只是因为害怕迫害而不敢走入大法修炼。弟弟把我给他的护身符放在车上，他说还是你这个好用啊。我们的心对了就能做对了，一切就都正过来了。第二部分，救人。师父在致巴黎欧洲法会的贺词中明示，大法弟子是人类的希望，而且是唯一的希望，救度众生是我们的使命，责任重大，唯有修好自己才能做好大法弟子必须做的事。通过学法我知道大法弟子是众生得救的唯一希望。得法之初，上午学法，下午发资料，闹钟一响一秒都不敢耽误，腾一下从床上跃起，三件事很精进，自己打印每天发近百份资料，可是觉得太少。一次路过一家素印店，我跟老板谈 A4 纸正反面多印多少钱，谈完价钱后第二天我就拿去印了。到店里老板不在，两个干活的伙计一男一女，我说昨天和你们老板商量好了印这个，干活的伙计一听和老板商量好了，他们也没多问，机器快速的印。这时店里的男伙计看见印的内容有点害怕，跑到门口看了看，又返回来问我你印的这是什么，我告诉他这是救人的。这时一个老板走进来做标书，伙计去招呼那个老板，机器快速的印，我在旁边一张一张看着。那个老板也过来看，他大声说法轮功，我点点头说声嗯。那人态度一下就变了，说给我一份看看，多给几份让我的员工也看看。这时屋里突然进来好几个人，附近大学的老师来打印东西，还有复印身份证户口本的，就每人发了一份。出门的时候本来想拿500元，可是不知为何拿了600元，结账的时候一算正好600元。我在心里想谢谢师父。面对面讲真相我做得不太好，但只要打车对出租车司机一般都能讲。我通常会从司机车前挂的各种护身符讲起，先发正念，再根据不同情况举例破他们的无神论，再讲到我们5000年的传统文化儒释道的文化，也叫神传文化，因为是神传给我们的文化，它使中华民族繁衍生息5000年， 成为世界唯一一个没有断代的民族。我们的祖先都是对天地心存敬畏，讲究修心养性，性就是有通天的心才能生，所以中华民族才有辉煌灿烂的历史。我心态平和，司机听得很认真。期间路上有人招手，司机问我可不可以再拉一个人，我说行。那人上车了，我在想还讲不讲呢，司机说接着说，我听你说身上刷刷的像过电似的呢。我说是因为你悟性好，听明真相，身上不好的物质在往下掉。后上来的乘客也听我讲了真相后说，以后我们也练法轮功。我光想着讲真相，下车后竟然忘了付车费。走出三四米远，司机喊道，怎么不给钱了？我赶紧跑回去，十分抱歉地说，太对不起您了。后上车的乘客打趣道，以后都是同修了，还要啥钱啊？那一次讲真相，我体会到用心学法，修好自己是多么重要。我知道自己还有很多事没有做好，还有很多心没有修去，但慈悲伟大的师父紧紧地拽着弟子的手，时刻呵护着弟子。我苦恼地问师父，师父啊，我这些人心怎么总修不掉啊？师父打过来一念，师父就要你那一点点正念。师父什么都为我们做了，只需要我们那一点点正念。弟子谨记师父教诲，遇事不能总用人心去想，要用正念。
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下面请听明慧网2018年11月19日的文章，看到不足，默默实修，默默圆融。作者河北大法弟子金玉。我是一名机关干部，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，谈谈我近期学法修炼中悟到的做到的体会。一，不注重表面，默默实修。我的性格是个直性子，干什么都爱争强好胜，爱显示自己，所以走进大法修炼了也能体现出来，爱干表面上轰轰烈烈的事情，做点什么事情也想让别人知道，显示自己，爱听别人表扬我如何如何行，有能力，就是在与同修们切磋中都要强调自己悟得对，从而否定别人，执着自我。表面上叫别人觉得好像挺精进的，后来通过静心学法对照，我的这种修炼状态不在法上，修炼的挺虚，做了很多事老感觉像局外人，是在为别人而做，不扎实，没有实修。师父讲，其实有很多一般的大法弟子默默无闻的修得相当好，各地讲法寺，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。所以我就不再像以前那样了，我悟到作为一个真正修炼人，应该是就像一个大家庭，上有老下有小，而你是这个家庭的主要成员，别人在家里能做点啥就做点啥，而你是主角，应该是观察到家里哪里不完善还需要做的，你去把它默默地做好就是了，而没有刻意要表现给别人看的，表现给别人看也没有意义，因为你就是家庭主角，你是给自己而做，其实那时你也没有那个心。反过来再看我们修炼大法也应该是这样，我们都是大法的一粒子，在里面唱的都是主角，你做点啥都是你应该做的，都是为你而做的，你说还有什么要表现的？所以我们也应该像那个大家庭唱主角那样，看到我们整体当中还有哪里不足不完善的地方，默默地去补充就是了。所以我悟到后从思维上改变过来，不再专挑表面上能表现自己的事情做了，就是表面的事情需要配合做也没有那个要表现的心了。后来我看到我县区各个资料点用的激光机子， 拆息鼓加磨粉环节比较薄弱，大部分同修都不熟练，息鼓老出问题，打印出来的资料效果也不好，好多息鼓只用了几下就出问题了，其实毛病都不大，由于不会修理就闲置到一边了，资料还等着用呢，只好再购买新鼓，这样就造成大法资源的浪费。我心生一念，我要学会拆鼓加粉来弥补这个薄弱环节。我从网上搜索到各种拆卸息鼓的视频，仔细学习，掌握拆卸的各个环节需注意的地方，购买了相应的工具，钟表油、脱脂棉、酒精等，一切都准备好了，就等操作了。其实干什么都是不容易的，过程中都在修你的心。刚开始技术不太熟练，经常是一个息鼓捣鼓很长时间，磨粉弄得身上哪儿都是，尤其是鼻子、眼都是黑的。心里想，要没人想干这个呢？一个是有难度，再一个是这活太脏，有时也冒出不想干了的念头。再一想，修炼不难，能行吗？不能知难而退，半途而废，要坚持下去，要去掉不好的念头。时间长了，拆卸的多了，熟练了，也就有了经验了。现在拆卸各种息鼓都得心应手了。我们到乡下与同修交流时，发现有不少地方闲置的有问题息鼓挺多，都是因为不会修理而放那里了。其中有个乡就有二三十个，我就把这些息鼓都拉到我家，通过测试检查，好多都是小毛病，有的息鼓还都是新的呢。通过修复，大多数都还能用。不光是会拆卸加粉了，我还掌握了造成打印质量不好的原因是什么。就好像医生治病一样，先诊断出啥病，才好对症下药。息鼓同样如此，根据打印情况，看是鼓芯问题，还是刮板问题，还是其他问题，好更换组件，不然的话，事倍功半。在做事当中，也会时不时的翻出不好的心来。如有一次，一个女同修不太会加粉，我比较会，就特意找我去她家给加粉。她家是楼房，比较干净。我去后，她就说我加粉加得好，所以今天就请你来了。我听后就起了欢喜心，结果叫旧事例钻了空子。由于加完粉后忘记盖上盖子了，忘记一拿，吸鼓口朝下了，把刚灌进去的粉全都撒到地上了，弄得哪都是。这时我心里真不是滋味，还想让人夸几句呢，没想到事与愿违，一边赶紧忙起打扫磨粉，一边向内找心，找到了，就是那个想听好听话的心起来了，欢喜心出来了。同修也找到了他的心，他爱干净，他怕别人技术不行弄脏了家，所以也找了我，我们俩都有人心，结果叫旧势力钻了空子，受到干扰了，事与愿违。有时还会生出怨恨心，比如有一个同修刚给他加粉修理好，并且嘱咐他使用时注意的事项，结果没等几天又拿来了，我就起了怨恨心了，态度很生硬地指责人家说，我跟你说了要注意，你咋就不听呢？不管人家心里受了受不了，弄得同修们都不敢来找我了。当时我没想到用法衡量一下，是我平时脾气不好，爱指责别人，这时出现他这个事是要去我这个心呢，没有把握住机会，心性没得到提高。其实同修们都不容易，在息鼓上差点，在其他项目上做得挺好，都有人家各自的长处与闪光点，而我就在这方面强一点，这也是通过师父加持赋予我的技能，在其他方面还不如别人呢，所以没有任何理由指责别人。认识到后，以后再遇到这样的情况，我就变了，我提高了，同修们就又来找我了。二，主动修炼，身兼多职。在我们县区，我参与了各种项目，如做资料、购买耗材，还有其他。但悟到作为一个修炼人， 应该有主动性，要求自己不断的精进，不能被别人带动或推着走，不能满足现状，要尽可能身兼多职。最近发现我们县区做资料的用墨水的彩色机子出现了问题，都有这方面的技术人员及时维修，而用碳粉的激光机子坏了，缺乏维修人员，几乎都是拉到离本县200多里的市区修复，这样来回一趟需要好长时间，既耽误了做资料，又增加了运费和修理费。你让常人修的，一般都是需要更换定影膜、搓指轮等，更换定影膜、拆卸机子比较复杂，都怕拆开后安装不上。我想大法弟子是超常的，只要心到位一定能行，所以我就想学会这个技术。有了这一念，师父就帮我，眼下就有两台2055双面打印机需要维修，协调人找到我，让我开车拉上机子到市里维修。到市里维修点，技术人员说，你们把机子先留下走吧，等几天修好了再来拉。我想当面看他维修，好学点技术，我就说，师父，我们还等着急用呢，你能不能给我们先修好一个带回去用？师父说，行。他通过检查测试了一下，说，定影膜坏了，需要更换。紧接着就开始拆卸，我就给他递送修理工具。就这样，我一边递着工具，一边认真地看着他拆卸的每一步。这位技术人员挺熟练，三把两下就把一个机子大卸了八块，看得我头都晕了，眼花缭乱的，脑海里只不过是一个模糊影像。安装好后测试一下，果然好了。回来后过几天，又有这样的机子需要维修，还往市里拉还是我动手维修？我心里忐忑不安，我毕竟是60岁人了，记性不好了，不敢拆卸，怕拆开安装不上。这时我想到，难忍能忍，难行能行，转法轮的法理，最终还是正念战胜了人念，决定拆。我每拆一步就用手机拍照一下，以便安装时忘了哪一步作为参考。就这样拆也拆了，安装也安装上了。就是一测试，机子提示卡纸，打印不了。我想是否哪一步没安装好，就这样反复拆卸了好几次，都是不行。后来我又拉到本地的电脑修理店修理，也没有修好，这可怎么办？同修还等着使用呢。同修看我没修好，对我也埋怨上了，说，你说你能修好，怎么变成这样了？还不如拉到市里去修呢。我自己也埋怨自己，没有那个金刚钻就别揽那个瓷器活。就这样机子就闲置到我家里了。后来又有一个同样的机子也有了毛病，同修又来找到我说，你把这两个机子的组件配合一下，能修好一个算一个，再拉到市里修也不可能了，你就大胆的修吧。那天我不敢埋怨你，不应该那样对你，你也不容易，也是为了这个整体，你别往心里去。我说没什么，我也有人心，有急于求成的心，结果是欲速则不达。我想我不动手，机子暂时就闲在那里了，还得去掉人心起正念，不能被眼下这点困难难住了，准备将机子大拆。为防备忘掉拆卸环节，我又找了一个比较细心的同修帮我记着点，结果拆开后重新组装时，发现有一个比较大的点螺丝没有安装上，就这点毛病。组装完毕后一测试，两个机子都恢复了正常，当时心情非常激动，眼泪都出来了，明显感觉到师父在帮我们，同时悟到我们修炼人无论在什么时候做什么都不能起任何心，心里稳定了，在法上了，看似挡着的路就得开，虽然被干扰一下，从中通过向内找，找到了好多心，从而去掉它。另一方面，拆卸了好几次，从中增强了技术的熟练程度。师父讲， 特别是在迫害以后这些年，你们所做的这些正实法的事中，无论碰到了什么样的具体事情，我告诉过你们，那都是好事，因为你修炼了才出现的。无论你认为再大的磨难，再大的痛苦，都是好事，因为你修炼了才出现的。各地讲法八，2008年纽约法会讲法。三，心系众生，兑现誓约。我悟道，作为一个宇宙大法的修炼者，心胸要广，站位要高。大法弟子来到世间和常人是不一样的，要突破只为了自己那点得失，或者只为了身体的健康而修炼。虽然也在练功，大法的事也在做，但没想到众生的得救，没想到兑现自己立下的誓约，对自己没有过高要求，说白了，只是为了去病健身，就不配做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。那么，每个大法弟子曾与师父立下的誓约是什么？我悟道，虽然具体的不知道，实际上，你根据你的文化程度、年龄大小、家庭情况、有什么技能、你的生命特点等等，你是能判断出来的。根据这些因素条件，在我们的修炼当中，只要你正念强，你就能做得到，而努力的去做了，那你就是兑现了誓约。而因为你的怕心、懒惰心、不求精进的心等等，而造成你应该做的没做，应该走出来的路没走出来，应该救的众生没救，这就是没有兑现你立下的誓约。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要对照一下你自己，是不是你的潜力没有挖出来。每个人各方面的情况不一样，有的觉得我跟别的同修比也做了不少了，不能跟别的同修比，因为每个人的誓约不一样，所以承担的不一样。大法所赋予给你的一切，也许你就应该比他要多承担与付出才行，要对照自己的因素。所以我意识到，作为一个大法弟子，要严肃对待自己的修炼，走好最后的修炼路，兑现自己立下的誓约。
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断去后天观念和执着》，作者四川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月9日。师尊在《精进要旨为谁而存在》中明示我们，其实人除了先天的纯真之外，一切观念都是后天形成的，并非是自己。在下面三种情况下，后天观念及执着心最容易被触动和表现。一、学法。师尊一再要求我们学法要稳住心，思想不能溜号。学法时，反映出的任何试图让我们思想溜号的思想，都不是我们自己，都要立即排斥它，去掉它。它就是观念，它就是执着心，绝不能让它演化下去。不管它看起来多么美妙，多么能解决常人中的问题，马上回过神来，集中精力学法，就是在排斥它。有时身处磨难中，默读难以集中精力时，不妨读法读出声来，尽量为自己创造好的学法环境。师尊在简体版《红银三乾坤再造》中配有一幅图，一灯如豆，修者一手执书，一手握灯，视线所及全是经文，这就是最好的学法环境。目前已经很难有这样的环境，但这幅图足以给我们启示。比如坐在桌前，可以将手掌轻靠面颊，挡住外面的光线，这样也能达到进入眼帘的诠释经文。二、练静功。师尊在早期讲法中
多次讲过练静功时，那个静不下来的思想不是我们自己，特别是在练第五套功法入定时，那个让我们定不下来的思想不是我们自己，偶尔瞧一瞧它到底是啥也无妨，但一定不能随着它演化下去。马上回过神来，集中精力听练功音乐，就是在排斥它。练静功时，思想中往外翻工作中的事情，也是执着。师尊在《法轮功》第五章答疑中为弟子答疑时，有这样一段讲法：我认识一个和尚，他懂得修炼这方面的东西，他在庙里做住持，事情很多，但他往那儿一坐，就和他们断开了，保证不响，这也是功。三、矛盾冲突。师尊要求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守住心性，特别是在矛盾冲突中，一定会触及执着心、后天观念。我们能够守住心性，才会转化业力及提高心性。师尊在转法轮中明示，我们法轮大法这一法门是按照宇宙的最高标准真善忍同修，我们所处的环境恶大于善，要特别注意修善，平常生活中保持清净心，抑制想入非非的变异思想，不可让后天观念不断演化下去，占据我们的大脑。师尊在转法轮中讲，我们平时要保持一颗慈悲的心，祥和的心态。在法轮功中又告诫我们，把利益上的事看淡，平时就保持一颗清净的心。师尊在精进要旨佛性无漏中说，你们今后做事就是要先想到别人，修成无私无我，先他后我的正觉，所以你们今后做什么说什么也得为别人，以致为后人着想啊，为大法的永世不变着想啊。
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一个编织袋，三个尖椒，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。我是1998年得法的大法弟子，下面我写出修炼中的两件小事，我体会到修炼无小事。一个编织袋。在农村的冬天，玉米粒麦了，玉米轴晾晒之后烧火做饭用。有一天要下雨了，我就用化肥塑料编织袋往起装。自家的袋子用完了，地上还有一堆没袋装了。我跟妯娌大嫂是邻居，就对大嫂说，有没有空袋子给我找几个。她说看看，一会儿送来了12个袋子。她走后，我打开一看，竟是些小袋旧袋，一袋装不了多少，就觉得她舍不得，因平时她不愿给人东西。我心里就有些不高兴，当时就没再装袋，回家送了一趟先前装好的袋子。路过大嫂院子，看到缸上有一个大塑料编织袋还很好，觉得那12个袋子不够用，这又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，收废品的5分钱一个，自己就进院子拿走了。等到地上的玉米轴全装完，正好用了12个袋子，大嫂拿来的袋子一个不多一个不少，正好装完装满，我在大嫂那儿拿来的袋子是多余的。我站在那儿就想，怎么这么巧，一个不多一个不少，这几个袋子正正好好，师父在点悟我什么呢？按照真善忍法理找自己，想起师父讲修炼无小事，虽然一个塑料袋子5分钱，但那是大嫂家的东西，又不是大嫂拿给我的，人家院里没人，我自己进院拿走的，严肃地说，这不就是偷吗？大法弟子哪能干这种事啊，天上的众神都在看着，
这哪行啊？想到这儿，我赶紧给大嫂送回去了。碍于面子心，没有给大嫂道歉。面子心也是我有待修去的执着心。三个尖椒。2017年春天，一次在集市上，我与母亲一起见到有缘人就讲真相。快回家的时候，我们就买些菜。我买的是茄子，春天茄子价格比较低，母亲买的尖椒。我想炒茄丝放点尖椒也挺好吃，但我家人不喜欢吃干炒尖辣椒，买多了吃不完，时间长了又干巴。于是我对卖菜的人说，放两个尖椒跟茄子一起称行不行？卖菜的人停顿了一下说，行，就给放了三个尖椒。农村集市一周一次，离下个集市还有两天的时候，我突然悟到，尖辣椒价钱比茄子贵，那三个尖椒人家不挣钱，没准连本钱都够不上。就想等到下个集市到人家那里买一斤尖椒，让人家挣点钱，把那三个尖椒的损失补上。大法弟子不能占便宜。等到下个集市，我把这事就给忘了。我买完东西往外走，准备回家。路过这个菜摊的时候，卖菜的大姐就喊，美女买尖椒，美女买尖椒，尖椒便宜了。她一个劲儿喊，我提着东西看也不看她的就往外走，心想不是喊我，我都50多岁了，不是美女。她见我不停下就喊，那个女的买尖椒。我扭头一看，她正对着我喊，我就说，我家不愿吃尖椒。边走边想，她为什么就喊我一个人买尖椒呢？突然想起上个集市买菜占人家便宜的事，赶紧把东西放到车上，回去买了一斤尖辣椒。写到这儿，心里涌起用语言无法表达的对师尊的感恩之心，谢谢师父对弟子的时时看护与点悟，在以后的日子里，我努力修去不足，不断归正自己。
各位同修，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